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 SUK，
我是熊仁谦。
禅师是这样的哈，最近啊，网络上有一个这个事情，算是小有讨论，算是一个某个微商品牌翻车这样。但我们今天没有要就是专注于讨论这个品牌是什么，创办人的故事或者干嘛。但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个就是以贩卖保养品啊、美容品啊的一个微商品牌，然后就是他宣称的效果被专业人士质疑，质疑以后呢，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正面回应这个市场上的质疑。然后就变成说，大家就是讨论越来越发酵，然后就开始有人提出，就是说，哎，发现说，哎，他们好像很多人都怪怪的啊。然后他们这个品牌的人，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微商直销这些东西，就是他们会人滚人嘛，对，然后都很喜欢用这种炫富啊、包装自己啊，把自己讲得很厉害的方式来吸引人加入他们的集团或者是加入他们的品牌。然后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人翻出来查一下这个品牌，然后就 IG 上面就有列出十几个这个品牌的某某董事。某某副总、某某联合创办人，就是说这个品牌好像人人都是创办人，人人都是董事这种感觉。但当然这就是一个包装自己的方式啊。对，这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关于我不能说他们是诈骗，因为这个不客观，对对，都没有定案嘛。但是现在资讯其实很发达，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说，哦，哪些地方可能有一些危险，哪些风险性。但是我们好像还是有很多人很容易被这种炫富。
对。
包装，然后赚快钱这种东西给吸引，因为这个我觉得一个很明确的指标就是，这新闻也在讲，是不是疫情好像这两年以来，其实台湾的诈骗事件变高了，
对
对不对？那代表说什么？代表说有越多人去加入到这个行业，
对，
这不是说行业，有越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对，
那就是有越多人被赚快钱这件事情给吸引，对吧？那其实这就带出就是我想要聊一点，就是哎，你觉得第一个？为什么在这种资讯爆炸的年代，明明大家资讯这么流通，市面上有这么多方法，有比较可能稳健跟健康赚钱的方法，但是大家还是喜欢被这种赚快钱的东西给吸引？
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一个，就是回到我其实在前面一集讲的东西是蛮接近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很多人在人生生活中，他其实不太懂得所谓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其实没有，讲白就是没有那么的有逻辑，或者说他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以至于他在看待很多问题的时候，他用的不是长远跟稳定的方向，而是用一种快啊、短暂啊这种方向来看待问题。因为所有事情它都是长期，你如果去看很多的，不论是理财或者什么东西，它都一再告诉你，包括生活成就，我觉得它本质是同一件事，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一个有效的东西，它必然是随着时间进展越来越好，而不会是短暂做一个什么，然后又赚一波很大的东西等等。如果你是遇到一个短暂，然后做一个什么就能够赚一波很大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东西是诈骗的几率基本上就非常非常高。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大家可能没有，就是我们比较会缺乏这种意识嘛。那当然，在缺乏这种意识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就会因此在我们追求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一些表象的东西困惑，然后觉得说，哎，我真的好像就只要做什么就可以得到成功，这是一个点。那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看待成功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他重视的是一些比较客观现实的东西，那有些人他重视的反而是比较那种虚华、不足，就是甚至于比较不明确的一种感觉啊，比如说一种很特别容易被现在的这种行销给打动的，就是一种感觉，一种
憧憬，
一种氛围啊，好像我只要加入这个之后，我就是很屌的人，我就是很厉害的人，我就可以跟谁如何如何等等等等，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当然不过你刚刚讲的那个状况又有另外一种啊，就是这种其实往往是背后有人在包装嘛，就是有一些真的可能
有人在操弄，
有人在操作这个东西，他用这种方式来去操作他们的品牌，这个是当然 of course。但是回过头来，其实我觉得更根本的其实是每个人看待自己的成就，或看待自己的人生目标，或看待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想象跟空间不一样。有些人看到这种东西，马上就会那个所谓的憧憬的灯就会亮；某些人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反感的灯就会亮。这个是跟每个人的有点像先天的设定可能有关。对，
那因为现在市场像这样的状况，是不是某种程度有一点像是我们被媒体，或者是说被社交软体、被主流社会价值观，有点像是绑定说哦，只有这一个东西才是所谓的成就跟成功。
每一个年代都会有他自己的那一种，就是大家
主流的思想
东西啊，而且不是只有主流而已，他会表现出很多 key。比如说之前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郁金香事件，不知道你听过？
哦，你说荷兰以前
的对荷兰的郁金香事件嘛，就是郁金香这种花在荷兰被爆炒，炒到非常夸张的地步，可能是史上第一次的金融泡沫风暴事件。对啊， 那个年代的人也是那种大家就会被那种虚华的东西，人很容易被虚华的东西打动、啊、第一个人容易被那种感觉、啊、就是那种落于感觉落于 不切实际的这种东西打动，因为人本来就有分不同的人格特质嘛。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现代是更这种风气会更明显跟更强烈，就是说、哦、因为大家会看到很多的被包装过的资讯，被 看到很多的被片面化的东西，看到很多的这些包装啊，然后看到很多的被加工后的东西，对，所以嗯，其实我认为当然说这个是属于人的性质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在看待成就的时候每个人他的视角天然会有所不同，有些人对于成就的时候更重视的是那种外在的东西，有些人对于成就的时候更重视的是内在的稳定诸如此类的，但是呢现代会更强化这件事情，可是反过来说现代要去暴露透明的资讯也会更快，因为其实你看以前那种郁金香事件的时候泡沫的时候刷赛的人非常多、
嗯、
现在的话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黑天鹅的事件，可是整体来说要出现那个年代那个等级的那种诈骗会已经是比较少了，人类社会整体来说还是在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前进、嗯、我是比较乐观的。
嗯哼，那面对这样的状况、因为 我相信这种虚华的东西应该未来还会都一直都出现，像是我们爸妈那个年爸妈或阿公那个年代就有什么大家乐嘛，对不 对大家疯着去玩大家乐，或者说像前阵子不是台湾的股市被炒得很高，
对，
然后大家都人人都当什么航海王，像这样，对不对？那我相信未来会出现，因为接下来 AI 又是一波新的趋势，有没有可能有人想要用 AI 这个东西去，你知道炒作啊，或者操弄市场，让人家觉得啊，只要你学一点点东西，然后就好像都可以赚大钱。我想这个东西应该会未来一直一直出现。那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被这东西引诱，或者说我们要怎么突破这种状况？
我觉得不论对什么东西你必须先了解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我学着随着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创业嘛，做那么多东西嘛， 我自己随着不能说年岁
岁月渐长，
对，随着岁月渐长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商业上会讲一个东西最好的还是它的产品力、
嗯、
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好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本身如果好，那么一点点的包装跟一点点的行销我们都可以接受跟理解，那么当然它的产品本身很强大，那么透过有效的包装跟有效的形象去放大它的效益、哦、那就会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话反过来说，如果你产品力本身不 OK， 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包装跟形象上面的话，其实这些就很像是我们在讲我们的那个心灵观测站一样， 你有很好的人生机遇，但你留不住这些机遇。所以我觉得对于任何的东西，第一个你真的要做好的产品，或者说去做有意义的好的有利有帮助的东西是很重要的。那回过头来当然你就必须来到基本面的研究啊，比如说你对于一个产业，你对于产业的基本面了不了解，不论是你在做股票或什么的，但我完全不懂股票，我是不碰那个的。但你对于这个公司的基本面了不了解，你今天想要投入这一个不论是微商也好或什么东西，那你对于你的产品了不了解，他的产品真的厉害吗？你除了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之外，你有没有听到专业人士怎么说？所以我觉得不论是面对哪一个东西，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你现在觉得这个风头很热， good for you， 但你有没有去研究这个东西本身的产品力？还是你就是被他的表象给困惑了、
嗯、
你如果研究他的产品力，那你才有办法得出那个结论，你才不会被骗，讲白就是这样、
嗯、你这样让我想到最近应该有一个很有名的，你应该知道 ETF 的事件，就是那个、
欸、其实我不太知道那个事件本质是什么、
哦、那个事件就是说、有一个新档的 ETF 元大出的叫做00940、嗯、那他当时就是宣称说我是用巴菲特的策略选股，然后选了什么样的股票我一直去汰换，然后这个东西不知道什么就大家就一窝蜂的想要去买它，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包装方式有关，再加上因为他刚好推出的那个时间也确实是台股现在已经涨到蛮高的点，因为那个时候在涨的时候，我之前看过一个讲股票的人就是很有趣，他是说通常股票在涨的时候，对不对，有一群比较厉害的人其实前面就已经知道了，然后还 OK 的人中间有搭上线，然后后知后觉的人是最后其实涨到最高点其实差不多下去才意识到说哦现在很高了这样，所以其实那个 ETF 一推出来就吸引到很多人，对这东西不熟的人都觉得哇就是这个东西出了可能一定会暴涨或者干嘛，然后就 花很多钱，然后花很多成本，甚至说把房子什么拿去借贷啊，然后老公老婆的钱什么、嗯嗯嗯、对，然后去买这个 ETF，
杠杆开得很高，
对，杠杆开得很大，但是大家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你要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本质，所谓 ETF这个东西的本质它到底是什么，我对股市也不是很了解，但是 ETF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拿来让你就是赚差价用的、
哦、
它是拿来让你当存钱，就是所谓的存股、
哦、
大部分情况是这个样子、哦、对，因为它这个东西是稳定，对对，这个东西是稳定增长， ETF 一直都是这样，它基本上是稳定增长的
东西，对啊，听到是巴菲特的策略就知道是稳定增长了，
对，
连我这个不知道的人都有
对
有这种感觉，
然后他就吸了好几千亿，然后结果他4月1号开盘，4月1因为上架嘛，他在上架之前有先那个叫预申购，那一支是10000块台币，所以其实很便宜、嗯、很多人买了很多支，然后他在开盘那一天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反正就是跌破他原本的价格， 原本是10块钱一那个叫什么
一股，10块钱一股，
现在好像开盘的时候变9.7。然后大家就哭喊，甚至还有人成立什么009040自救会，就觉得被骗了。
这什么好自救？
对，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大家忽略这个东西的本质，它本来就不是应该让你这样暴涨赚差价用的。
哦，大家想要它涨一波，然后赚差价。
对，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开盘一定会涨，所以就超级、哦、就开着超大的杠杆去买它。
对对对，懂。
结果没想到它开盘是跌。
哦，
对，
它本来可能要放长线嘛，应该是要放长线的。
很多人其实是想要开盘的时候就
短线。
对对对对，很多人是想去看、哦、看市场的状况就知道。哦、对。
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我完全不知道。我知道这个新闻，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就在讲说什么。我现在有看到说什么，4月1号的时候就有人就做那种 AI 图，就是大船进港上面都是韭菜。
嗯嗯，
我看到这个，
对啊，就是
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不过有蛮有趣的，就是对、啊、我觉得是同样的道理的，嗯、
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啊。嗯、对，我们之前哦有讨论过，就是说，哎，自从疫情啊，疫情前后各国都流行了一些新兴的生活态度，对吧？嗯、像是中国流传进来的躺平、嗯，然后欧美有所谓的末日消费，嗯、甚至还有什么安静辞职啊、嗯、哥布林模式这些东西，对不对？嗯、我跟你讲，韩国有一个更猛的，叫全抛世代，
全部抛弃的世代。
对他们以前，
韩国我目前印象比较深刻是他们最近都在养石头，
养石头。你说养宠物养不起了，是不是？
对，养石头，把石头当宠物，他们帮 石头洗澡。我觉得
其实大陆好像也有养高丽菜的，我记得。
其实可以养个佛像啊。
对呀、啊，这个
等下佛像这个词用养，我觉得我被传统佛教进攻。然后呢
？OK， 好，他们以前叫做以前啊，以前好像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流行叫所谓的三抛世代，嗯，就是说抛弃结婚、抛弃生子、抛弃恋爱，嗯，到后来抛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什么五抛、九抛，到现在全抛。抛了什么？抛了梦想，抛了人际关系，抛了爱情，可能抛了家庭，抛了亲情，抛了梦想，抛了甚至最后自己的人生还有性命都抛弃了。这样，嗯嗯嗯，对。那当然了，这可以想象的话，它是一种对这个整体社会经济局势悲观的一种应对嘛，
是的，
一种反应嘛，
是的，是的，
一种无力的反应。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觉得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觉得好像社会经济一差，我觉得好像都不用努力了？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好像赚不到钱，我就要放弃人生了？这样，
因为现在的整体政治是对经济效忠啊。
嗯哼，
就是
大家崇尚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就是这可能比较像是我会比较了解的东西，我比较喜欢去研究的东西。因为就是人类社会其实在近千年的发展，它其实就是一直想要去找出一种主义，或者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哲学，然后这个哲学可以让所有人们减少战争，并且繁荣发展。对，那在这种文化的基底之下，所以大家就一直往这个方向前进。那近百年，近两三百年，主流的就是资本主义嘛，就是说资本主义是最能够有效的，被认为是最能够有效的去解决国家内部的纷争、嗯、最有效的去解决国族之间的战争，然后甚至于可以解决人类之间的对立，然后大家可以蓬勃发展的。所以比如说像现在资本主义，你如果以资本主义世代的话，当他在解释说哦，人生生活国家出现任何问题全部都是经济的问题，国家有问题我们用经济解决、嗯、国家遇到问题，年轻世代遇到问题，只要让年轻人赚到钱就好，都会觉得所有问题的本质来自于没有赚到钱。 那当然话反过来说，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就觉得错赛了、
哦、
因为他的人生就只有单一指标嘛、
哦 okay、
就是赚钱、
嗯、
对。那现在其实蛮多地方开始出现很有趣的，就包括台湾其实也是很多地方开始出现所谓的国族主义的复苏，就是大家开始 回去不是只是以经济挂帅，而是去思考我们这个民族，或者说我的这种生活上除了经济之外，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寻找认同感。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常大家会直接去接触就是宗教，因为宗教往往代表你的国族嘛、嗯，
对，
对，所以这个指标是有在发生中。对、
嗯，
其实我觉得韩国的这个情况，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个
全抛世代
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有值得观察的指标，就是这几年韩国的传统信仰跟民俗信仰在复兴。
嗯，
你去看韩国现在电影，超爱聊他们国家里面的鬼的故事，
哦、
民俗信仰。
Okay，
他们其实韩国在二战之后基本上基督教为主的国家，
对。
可是现在在年轻一辈基督教越来越乏力，他们开始去寻找自己的原始的民族文化或等等的、
嗯、
也就是可能以前的那种、哦、我们的这个民族，比如说韩国我们这个民族、哦、我们遇到的人所有的问题我们需要透过经济的方式来解决，然后呢神应许了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的问题的这一个结构正在坍塌，大家开始在寻找别的方式去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找到自己人生的出路。但这个事情的本质还是一样的，当你把你的人生把你的国家的前途发展定位在经济这个单一指标上面，经济不好你当然就会死啊。
嗯哼，你刚提到一个很有趣，就是说有点像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被资本主义给框架住， 所以我们会认为物质啊、资本啊这些东西是人生唯一的解放。
当然，我必须讲一件事，就是说不是说资本主义不好，只是它是有阶段性的。嗯，哦，资本主义的确帮助我们走出了，真的达到了某种程度。比如说，包括甚至于以前美国为什么想要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一方面来说也是认为说，透过这种方式全球深度绑定，大家就会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讲政治的，因为我很喜欢看政治思想的节目嘛，他在分析这个美国现在的政策，我觉得特别讲得特别好。因为现在很多人担心，就是川普上任之后，美国会走回孤立主义。美国以前是孤立主义的，他不接触美国以外的所有事情，
不管世界上的状况。
可是现在是根本不可能像以前的孤立主义。为什么？因为美国在苏联垮台之后，他已经深度跟全球绑在一起了。嗯，他没有办法孤立，他想孤立也没办法，因为那些都跟他的利益有关。嗯，他可能只能在跟他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上面减少干涉，可是他绝对不可能退回过去的孤立主义。
对，
所以美国本来的政策是这样，包括他们对中国也是这样。他本来是希望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那么透过于经济全球化，然后资本主义全球化，那么大家全部绑定在一起之后，中国会改变，
大家互利共生，
哦，类似像这样子。嗯，所以资本主义的确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来说，它的确让人们减少摩擦，的确让人们互利互惠，的确让人们一起走向繁荣。可是当他来，他就是阶段性的。当他到了某个阶段性的，就是他能够走到最极端的状况之后，他没有办法再往上走的时候，我们人就必须寻求另外一种解答。嗯哼，对，我的观点是这样。
这就为什么近年来的灵性这些东西开始蓬勃发展的原因。
对啊，我觉得人们开始最后对自我的理解嘛，就是说吃饱了喝足了，人生生活有成就，那接下来我是谁，对于自我认同的追求。因为资本主义它必然会带来导致一个结果，资本主义必然都带来异化。因为资本主义基本逻辑是什么？就是分工合作。嗯，你做你最擅长的事情，我做我最擅长的事情，这对我们最好。嗯，资本主义以分工合作作为核心前提，只有在分工合作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做最大的价值，然后交换。因为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就是我们要交换我们的价值嘛，我能够做最好的东西跟你做最好的东西，我们互补。他不追求那种，哦，我做十件事情每件都做50分，他不追求这个。他追求的是我做一件事情做到100分，然后第二个人做第二件事情做到100分，然后第三个人做一件做到100分，然后我们10个人一起合作。他追求这种东西，资本主义是追求这个的。那这个就必然导致人被异化，就是我们人明明有10个需求，可是我被规范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所以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人的断根经验，就是我对于我到底在哪里，我归属于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越来越陌生。那当资本主义还在往上走的时候，他可以忽略这件事情，因为我的人生正在往上走。
对，
可走到了我已经知道我人生大概就到这里之后，他就无法逃避这个问题了。嗯哼，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像现在的状况，
就是我们人原本有很多个面向。
对，但在资本主义情形之下，我们被迫只能一个面向。阶段性来说，这是对我们最好的。
对，
可是我们已经到了过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得开始去面对自己不熟的那些面向了。
嗯哼，那是这样的哦，就是因为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叫做心灵观测站。
对，
那在心灵观测站里头，我们有一个区块是关于认识自己意识层面的这个先天的状态。
对，
那在意识层面里头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福德果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我们人生啊有12个面向，然后我们的意识层面有12个面向。那在福德果这个面向里头，它是指说我们人生对于看待成就的态度。
对，
也就是说听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先天看待成就的方式其实就不太一样。
对啊，有些人是比较急躁的，有些人是比较稳定的，有些人是比较压抑的，有些人是比较热情的，有些人是比较感觉派的，有些人是比较理性的。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你的先天预设。
对
对，
在这个意识里头，我们用的方式是用心神进入到果位的方式称呼。
因为在这个佛教印度文化中，我们认为说人类为了要认识自己，对，人类要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透过某一个指标来认识自己。那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佛陀过去，他作为释迦牟尼佛古以前，他还没成为释迦牟尼佛以前，他曾经作为一个叫做驴面仙人的一个人。这个故事我今年在我5月6月要出版一本书里面有这个故事。然后在做驴面仙人的那一辈子，他就命令所有的神族，那个时候天上是没有星神的，然后他命令所有的神族在星神上面，在每一个星星里面注入自己的能量，然后在天上运行。那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人类透过观测星星得以知道自己的业果，就是我这辈子的业力长什么样子。我们这辈子先天的预设跟我们过去是，甚至于过去是以前所做的事情有关，所以业力呢是结在我们这一辈子的我们的先天的基因、性格基因上面。很多人对于业的理解是什么？我今天撞死一个人，我今天踩死一只蚂蚁，下辈子就会被那个人撞死？不是，而是你今天这一辈子所做的所有事情，它都会储存到你的基因、性格基因的资料库，然后下辈子它就会在你的性格中展现出来。所以在意识层面，你会看到你的一些性格特质。 包括看待不同主题的性格特质。那么福德果就是你看待自我成就的性格特质，你会因为你业力的关系，有些人看待自己的人生成就的时候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有些用的是比较消极的，有些是像刚刚讲的比较乐观、比较理性、比较压抑、比较灵活、比较冲动，都有可能。
那每一个行程进入到这个果，它呈现出来的样貌就不太一样了。
对，
那我这边举例一下，像我们上头有如果有朋友看应该会看到说某某某某落入到福德果，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星神他落入在你的福德果里头。那像如果是阿弥达天这个星神他落入在福德果的话，基本上你可能天生就会对社会还有政治的影响力会比较看重，那你会采用比较积极跟社群互动的方式来达到你的所谓的自我成就。
对，
那如果你是太白仙人这位星神到这个福德果里的话，那基本上会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方式来看成自我成就。所以然后在月曜之神他会是以比较情感紧密的方式来看他自我成就，也就是说你会以这种方式来感受到自我的成就。对，
然后是讲
对，那九个星神落入到同一个果位，他呈现出来的样貌都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听出来，就是说哦，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先天对于自我成就，
对，这先天的性格预设，
对，性格预设，我们对自我成就的定义，我们看待自我成就的方式跟态度其实都不太一样，对吧？而不是像现在我们，
那这个是为什么你会被不同东西打动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看到那些微商就会觉得被打动，有些人看到的是那种哦照顾别人照顾得很好的他会被打动。像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啊，他就是他妈妈那个失智，八十几岁了，然后他最近就在抖音上面分享他照顾他妈妈的影片爆红。
OK，
有些人会被这打动啊，
对，
他觉得这个才是人生成就的表现啊。
其实像我就不会被这种东西打动。
哪一个？后面那个？
就你刚刚提到的微商赚大钱，
或者是照顾妈妈？
就是、我对、
这个。那你会被什么打动呢
？Shit， 我对比较
这题很难吗？
很难啊！我在想到底被什么东西打动。
回去看一下你的心灵观测站指标就知道了。
哦，对哈。哎、
哦
欸，等一下，这边我要替观众问一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是心神进入到果位。
对。
但是有一些状况是这个观这个使用者他天先天的时候他的星神没有落入到福德果，那像这样这状况怎么解释呢？
哦，你说那个果是空的，
对，他没有落入到福德果。
他如果果是空的话，往往会以第一果为主要，因为第一果是看待自我，他是第一个果是一个就是本命果，他是你如何看待自我，
对，
看待自我的方式会以那个为主。
那如果连看待自我都没有，还是说他是会在其他宫位然后去做间接的影响，有可能像这样，
其他的果之间会互相影响吗？比如说有些地方他可能重视的是就比如说像第一果是看待自我的关系，那如果说你比如说像是福德果跟本命果都是空的话，那你就特别关注阿弥达天这个星。阿弥达天这个星在梵语里面代表的是太阳，太阳神，太阳神是一种放光的力量，它是一种类似于像是我们人生在什么地方发光发热，那你就看那个东西落在哪里，可能对你
哦 ，OK，
比较简单好理解的。
假如说阿弥达天没有落入在本命，没有落入在福德果，但他如果落入在可能像是财帛果跟财富有关的，
对，像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在看待自我成就的时候比较重视在财帛果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最后要做一个补充，就是说不同的星神，它其实代表的是，因为印度文化有一种特性，他们在解释抽象的概念的时候，他会把它具象为一个人或一个神，因为这样你会比较好理解。
对，
比如说如果我要理解什么叫做毁灭的力量，听起来很抽象，可是印度文化就把它具象为一个神叫湿婆。那你去了解湿婆神的性格，你就会知道毁灭力量长什么样子。好，透过认识这个人的性格，你就有办法了解到这个力量本身带有的性格。像这样，这是印度文化的一种特质。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真的有神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头了。
对对对对对，你不需要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
对对，他其实是在描述我们的业力结果。
是的，是的，是
的，对吧？
是的，是
的，那透过神具象化的方式来做描述。
是的，
好，那我最后再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透过心灵观测站，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果说有心神入到这个福德果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对于自我成就天生的倾向。那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能自己不是很认同上头写的，我觉得没有 feel 啊。上头写说我对于社会政治地位比较有倾向，但我没有 feel 啊。那第一个我该怎么办？第二个就是说，那我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天性是如此，我应该顺着天性比较好，还是说我如果现在做的事情是反着天性，那我会不会怎么样？你觉得你会怎么建议呢？
我们现在所提供的内容是一种组合性的，就是在心灵观测站你会看到一些指标，但你接下来要做的训练全部都会在我们的 Line Ad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包括针对意识的、潜意识的各种的冥想训练。好，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聊的是意识层面的东西，那就是一种你看待事情的态度啊。那你看待事情的态度其实只在你生命的一个面向，因为人的生命要有达到一个一定的成功，或者说达到自己，我们要达到我们的幸福，那我们就需要，比如说你不但要找到自己生命的热情， 你还要找到正确的方法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一些是循序渐进我们会提供的内容，我没有办法在这一集里面马上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嗯、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方向跟态度比较会是说，你要了解自己如果是顺着自己天性，你的心理会比较舒服，但这不代表长远来看对你有利益、嗯哼哦、那也不代表说你逆了自己的天性对你就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哦、只是一个东西是比较容易，一个东西比较难、
okay.
那当你看到自己在看待某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开始做自我觉察的练习、嗯、看看自己是否如此、嗯哦、我们并不是要告诉你说你就是这样你就应该这样，不是，而是第一个你可以先给你一个指标，看你对你有没有帮助去认识到自己，如果你发现没有，我没有顺着这个走也很好啊、嗯哦、这不代表说一定是好或坏，只是我们有一个指标之后，接下来我们会比较有效可以建议你开始去做什么样的练习、嗯、你就想象说如果完全没有任何指标，其实你很难去关注在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比如说你觉得你人生总是 fuck up， 但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嗯、但当我们给你一个指标一个框架的时候，你就有办法把你的问题分门别类、嗯、然后当你发现说哦，我的人生 fuck up 往往是因为我在看待自我成就的时候我很空虚、嗯、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帮助你去改善对自我成就的观点、哦、同样的、okay. 你当你发现你的人生 fuck up 是来自于你看待财务的时候总是不够乐观，那你要怎么帮助你去改变这个问题，这一个心灵观测在提供的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框架、嗯、而在这个框架之下，不论是我们也好或者说使用者你也好，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去知道自己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出在哪里。
嗯哼，OK， 所以如果这个使用者听到这边发现说你目前不管是顺着天性还是逆着天性做事，其实都不需要太焦虑，反而应该是说你可以去先思考一下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哪里遇到困难，然后你可以再利用我们的心理观测站把它当做一个揭露新的答案的方式、嗯、对，你可以去思考刚才
去认识到真正问题在哪里、啊、
对对对，它可以帮助你认识到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哦、但并不代表说、哦、你照着做或不照着做一定会怎么样，
对对对，没有错。
好 ，OK， 那我们这集其实差不多就到这边。那如未来啊，我们还会就是接入更多关于心理观测站，不管是意识啊、潜意识啊、各个心神、各个能量，还有各个宫位跟果位的这个相关的知识、
如何改善等等的。
对对对，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对哪一些内容比较有兴趣，包含是哪一个区块，潜意识、意识、感知，还有潜意识。或者是说这个区块里头的哪一个星神哪一个宫位比较有兴趣的，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可能就可以优先去做这个内容的解释还有说明。
了解，没有问题。
好
谢谢，
那我们下期见。
OK, 拜拜
拜拜。